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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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准时的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从听众朋友的来信里面看到各位对于福音广播的重视，也看到各位在锁定了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一直在听啊。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写信给我，但是有许多人用手机向我联络，他们对我的安慰和鼓励，还有为我的代祷，还有一些是叫我为他们祷告，我们都已经做了。我们不只是在我们的福音机构里为各位代祷，也会将各位的需要放在教会里面，寻求大家一起来为你的困难来祈祷。我相信神一定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欢迎弟兄姐妹将你要代祷的事写给我，我会为你祷告。神的作为是奥秘的，弟兄姐妹，神的计划是奇妙的，许多的事我们今天是测不透的。譬如说我们求神，神竟然听了。有时候我们祷告并不是那么认真呢，我们好像是只是讲一讲而已，可是我们的神很认真呢，我们不认真神很认真呢。所以对于神的作为我们今天测不透，但是只要我们大胆起来向神祈求，来顺从他，后来必定会明白神，明白神的智慧，明白神的能力，明白神的作为。但是我们需要顺从神的旨意，就好像今天要和各位继续来思想的这段经文，我们已经查到了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我们已经讲了好一部分了，已经讲了一半了啊。那今天呢还要继续的和各位来读经的话，就是十一节到十六节，讲解的话要从十二节开始来讲。十二节说到持定永生，所以持定永生就是顺从神，持定了就不改变了。一个顺从啊，顺从神的旨意，并不是盲目的盲从，而是因为认清了目标，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因此因为认清神的目标，认清了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就会心甘情愿地行在他的旨意中。因此顺服并不是屈服，神从来不要我们屈服，神是要我们排除万难的专心地来跟从他。就像提摩太前书，保罗告诉提摩太，我们很快要讲后书了，后书也是这样，就是排除万难，专心的跟随主。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在世上永远活着，都要去见主的，都要向我们的神交代，尤其是我们基督徒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向神交代。其实并不是神不知道要我们交代，他乃是要我们面对面的面对他，为自己所做的事所说的话来负责。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做事说话常常不负责啊，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讨厌人家的时候就把人家说的差劲一点，喜欢这个人呢就把他说的好一点，话语不真实是神所厌恶的。所以我们要向神交代。因此今天我们开始就要接受神的命令，神的命令是要我们得永生，这个过程就是要持定元首。持定元首就是坚信他的信仰，我们的信仰要坚决的相信，顺服中要遵守，那么将来见主面的时候就不至于太羞愧了。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接着从十二节来和大家一起思想。我们攻读圣经还是第六章的十一到十六节，请您打开圣经了。
为神建立家室。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攻读今天所要攻读的经文，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十一到十六节，圣经说：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耶稣基督面前嘱咐你，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七到十九节，圣经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
好，我们来看第十二节。第十二节先为各位解释几个字，首先要解释的就是真道。这个真道这个字，它原文的意思是信仰，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仰，然后打那个美好的仗。这个打仗啊，它的意思是一个竞赛啊，这个世界跟我们比赛，我们也要跟世界比赛，但是神要我们赛赢他，千万不要被世界给打败了。那么这个持定元首呢，持定就是抓紧，要抓紧永生啊，永生是永远的生命啊。那么见证呢，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这个见证的意思是认定我们的信仰，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对于自己信仰的表白。很多时候我们表白就跟人家吵架了，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当人家对我们没有礼貌的时候，我们还要以礼相让，还要用礼貌回答。为什么呢？因为公道自在人心呢。他看见你有这样的表现，跟世界上其他的人不一样，他会尊重我们，也会尊重我们的信仰。在这一节的经文里，使徒保罗告诉提摩太说，那个美好的仗，这个美好的仗是所有基督徒应当尽的职责，尤其是传道人，包括传福音，包括如何的为神来说话。当我们为神说话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些人说话过了头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用尽他的口才来为神说话，保护神，辩护神，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只要说真话就可以了。我们说的是不是真话？人的耳朵很厉害，他会听见也会看见。只要真真实实的说真话，说神要我们所说的话，必定赢。千万不要自作聪明，说一些个有的没的。我们的神不需要我们保护他，神要我们为他做见证，是最真实的 见证。那么持定永生呢？这里所说的持定是我们已经得着的永生，我们要持定它，抓紧它，千万不要信一信又不信了。最可悲的事就是有些人蒙恩得救了，我们为他欢喜，可是我们也看到，我相信你可能也有见过哈，我见过有一些人仅仅为了一点点的利益，或者是为了一点点的方便，或者是因为一点点的小事，譬如某一些人对他们的招待不周了啊，他就不去教会了，本来去的后来就不去了，去信仰其他的。那么魔鬼当然会差派他的差役按照你的心意来做你要做的事，于是这个人呢，原来是在正道上，原来是在永生的里面，他离开了，您说这多可惜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抓紧这永远的生命，因为我们的选择可能会使我们失去得永生的可能。我们要充分的支取永生的好处，也借着神所加给我们的聪明智慧，还有神所安排我们的恩典里，我们来侍奉，也为此来征战。另外持定永生呢，我们是从永生的角度来看今天的侍奉，今天什么事情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我们看今天的事情有没有永恒的价值。从永生的角度来看永恒的价值，圣经说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这一句话的意思包括了提摩太在刚刚信主的时候他就已经有美好的见证，那是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外祖母从小带领这个小提摩太，带领他认识神的话，他就有美好的生命见证。另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提摩太在跟随保罗传道侍奉主的时候有美好的见证，大家都有目共睹，看见这个青年人他在侍奉上在生活行为上荣耀神。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本来就应当时时刻刻的要谨慎，因为我们时刻是与世俗还有魔鬼来征战，为的是要维护真道，使我们自己能够生活在真道之中。世界上的人不是要听我们怎么说，他先要看你们怎么活，看了以后他心服了，他才能够听得见你所说的话。所以传福音的人需要先有生活的见证啊。那么神所赐给我们的永生就是圣洁而且是永远的生命，这是永生啊，我再说一遍啊，永生的意思就是神圣而且是永远的生命。我们可以靠着神所赐给我们这美好的永远的生命来对抗异端邪说。怎么对抗呢？那就是我们不会上当，并且当别人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明了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人一直所向往的永远的生命。在第十二节里，使徒保罗也提醒提摩太说，要他来实践神所呼召他的目的，在众人面前所做的见证，保罗要他忠心到底。什么叫做忠心到底啊？能够忠心到底必须付代价。您要忠心到底吗？我也要忠心到底。那么付代价千万不要怕，哎呀，我们要付什么代价啊？我们所要付的代价，我们所需要的能力，我们的神会为我们供应。所以神供应我们，我们不但没有损失，还会有更多的得着。接着看第十三节，保罗说，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好，我们先来认识什么是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保罗这句话指的是我们在生活动作存留上都是在乎神，因此我们不必怕人，因为我们是生活在神的面前，万物都是生活在神的面前。虽然有些人说我看不见神，看不见还是依然生活在这位永生神的面前，因为有一天我们要面对他的审判。接着我们来认识什么是 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本丢比拉多是谁呢？本丢比拉多就是在审问我们的主耶稣的那个比拉多。比拉多他的全名就是本丢比拉多，他是罗马帝国派驻在犹太地的巡抚，他握有生杀大权。所以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呢，那些法利赛人要把耶稣处于死地，他们就把他解到本丢比拉多的前面。那么我们的主耶稣曾经在比拉多的前面宣称说他是王，并且主告诉比拉多说他的国不属这世界。而比拉多也曾经在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都出来见证我们的主没有罪。这样我们的主就在比拉多前面做了美好的见证。那么最后我们的主还是上了十字架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比拉多啊，还是怕那些个犹太人呢，那些犹太人呢，他们很会告状，他们把他呢随便告状告到这个罗马的皇帝前面，如果多告几次，这个人会丢官的。因为那个时候的罗马皇帝他们都是暴君呢，这个暴君最怕别人在他的背后做一些个他不知道的事，所以打小报告呢，哎，对于这个多疑的人来说最有功效。不过这个闲言闲语，这个是非的事情，基督徒一定不要做，免得我们在神的面前失去了神的祝福。好，我们看，既然神是叫万物生活的神，所以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若是没有神的许可，谁也伤害不了我们。万物生活，万物生存的目的是为着神，神造万物是为着他，就像神造我们人也是为着他。如果我们能够在生活上追求神，并且遵行神的旨意，那就是为神做那美好的见证。好，来看第十四节，保罗说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这个命令是指在圣经里面所说的话，当然它也特别是指十一节、十二节的命令。在广义上来说，我们的主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纯正的话，都是合乎敬虔的道理，而因此神的话是毫无玷污、无可指责。无可指责，您要知道人就是喜欢查出别人的错误来，挑出毛病。那么我们基督徒应当要如何的来面对这件事呢？圣经说得很好，就是要守这命令，然后我们的生活是毫不玷污、无可指责。虽然别人可以造谣，可是我们的神到时候一定会为我们澄清啊。自己说越说越乱，自己不说，神为我们一说就说得清清楚楚。所以今天我们为主工作，都是要以主再来为我们的动机，为我们的动力。我们对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指望，乃是我们坚守我们信仰的重要的原因，也是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到了日期啊，第十五节说，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这节是告诉我们，我们神的属性，他的全能那都是永存的，他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您知道，因为我们的神太荣耀、太光明了，以至于人的肉眼无法看着他，是人未曾看见也不能看见。但是感谢主，我们的神太荣耀了，肉眼看不见也无法看见，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来了，就将他显明了出来，向世人彰显我们神的荣耀。因此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真道的战士，要成为一个忠心的受托者，不是因为害怕的缘故，而是因为爱的激励。
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心怀意念，神啊，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卫你们的心怀意念。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心怀意念，神啊，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卫你们的心怀意念。神啊，超越人所能理解的。
路加福音23:34，圣经说，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苏格拉底有一天和他的一位老朋友在街上散步，两个人边走边聊，忽然有个素行不良的年轻人冲到苏格拉底的身边，抡起棍子打了他一下就跑了。苏格拉底的朋友立刻回头要找那个家伙算账，但是苏格拉底拉住了他，不要他去报复。他的朋友感到非常的不能够明了，就说，
哎，难道你不怕那家伙吗？
苏格拉底就说了，
不，我绝不是怕他。
那么他的朋友又问了，
嘿呦，那么人家打你，你为什么不还手呢？
这个时候呢，苏格拉底就笑着回答说，
老朋友啊，你真是糊涂了，难道一头驴子踢你一脚，你也要还他一脚吗？
他的朋友听了就点点头，就什么都不再说了。
别人的言语或行为上的伤害，你是否可以超越过去，把一些不愉快的遭遇陈明在主前，同时想到这些不愉快的事都已落在主的身上了，使我们得以从那些捆绑辖制中脱离出来。
为普世华人祷告。
在中国，结婚三年内就离婚的夫妻比例超过了40%， 他们多半是80后的独生子女，闪电结婚后难以摆脱自我中心的习惯，不愿意迁就配合对方，无法包容忍耐，进而闪电离婚。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饶恕这地百姓轻率看待婚姻的罪，赦免我们心中的骄傲顽固。愿中国百姓认识真理，领受你的爱，学习柔和谦卑的样式，以爱的真谛来对待配偶。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相信世界上最难学的功课，就是两个陌生人彼此相爱了，组成了家庭，其中所要学习的许多事物都必须靠着我们的主才能够学成。有任何的问题别忘了写信给我。好，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主必赐福于您。
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